把我们今天稍微说一点历史，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当然从康斯坦丁，我们说康斯坦丁也可以，我们说是君士坦丁也可以，这是两种不同的翻译。那么我们知道，大概是第一个世纪、第四世纪刚开始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个时候啊，康斯坦丁皇帝啊，他是在阿尔卑斯山西边的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东罗马、西罗马。你知道戴维先的时候，那么他自己在东罗马，然后给他一个派驾。是管西罗马，那么把它分成两。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啊，这康斯坦丁呢，他特别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以西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我们这详细我们不说，因为内战的缘故，我想我们现在细节不说。那么所以有一次，他就要经过一个很有决定性的战役，这次要决定他胜或者败。那么在他决定战胜以，在决定这个最重要以前呢，他就祷告神。那么这一次他的祷告是向着天上的真爱祷告，因为他觉得他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他巴不得能够他巴不得呢，他能够这个胜利。结果呢，他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啊，看见在太阳啊，一个太阳很光辉烈烈的太阳，在太阳上面呢有一个十字架，那么这个十字架上面有几句话，就是你靠着这个就能够得胜。所以他醒过来以后呢，他的棋局或者他就是用这个来做棋局，结果他果然去打仗，打完了以后呢，果然赢了。那么这一次赢了以后呢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他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他觉得是这个基督教的神帮他打，尤其在十字架的那个记号底下，现在他终于打了胜仗。所以呢，那么根据我们所读的历史，他就欢迎基督教，就停止所有的逼迫，那么基督徒现在能够享受和别人所有一样的权利，那不止如此，他高举基督教，欢迎基督教，偏爱基督教，虽然他没有把它变成国教，但是一直等到那个世纪的末了，果然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。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用康斯坦丁皇帝做代表，我们说他接受了基督教来做国教。我想这一点我要声明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基督讲话要准确。如果你真读历史的话，是到那个世纪末才变成国教，但在那个以前毫无疑问的康斯坦丁高举国教，用高举基督教，因为什么？是基督教的神，是基督教的那个写十字架的记号带给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康斯坦丁啊是个基督徒。那么这一件事情啊，转变得太快。你看看，在那个没有多久以前呢，这个他像狮子一样，这个罗马皇帝是逼迫基督徒。这个我们说过，在监牢里和煤坑里面，人山人海，人满为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忽然间改变。忽然间完全不一样，忽然间你看现在他接受基督教，高举基督教，那么这个许多人觉得适应不过来，觉得改变太大。你看这个人这样的改变，所以呢基督教终于胜利。所以如果你读历史，教会历史的话，常常有一章啊，就是基督教胜利。你看看基督教终于得着了一个皇帝，那么因着他的影响力，所以基督教变成国家，受了全世界的欢迎。有的人说，你看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比喻，本来我们是芥菜种的，现在呢变成个大事，现在福音送出去了。现在你看看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基督教大受欢迎，太多人信耶稣。如果用政治的势力，用皇帝的势力，你看不是有更多人要信耶稣？因为现在如果你信耶稣的话，皇帝就是你的弟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幻想，我们传飞巴不得飞能送到每一个角落。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你一定会得罪一个印象，就是这太好，这件事情终于是神做，终于扭转了整个的局面。现在呢，教会好，现在教会都胜了，现在变成一个大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面对历史，我们真的知道怎么一回事，我想我们就能分辨整个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转变不是突然， 这个转变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。我也讲福音终于得胜，最后你看见仇敌的枪和炮，狮子的狰狞面孔不能够叫教会去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为什么康斯坦丁他改变？这个改变不是一天造成的，这个改变我们要知道已经是好久好久已经发展下来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读历史的话，我们要知道康斯坦丁能够改变是三个世纪逼迫的结果。康斯坦丁不是个瞎眼人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，他懂，他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些，他所关心的是怎样能把罗马帝国统一，能够成为最大富强的国家，那这个是他所关心。那么在他关心这些事情以前，经过了300年历史的考证证明，这一班的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是没有好处的，这一班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是连攻击他们的人都得要黑，这是他们没有好处的。如果你比较罗马那个各宗教那个荒唐的情形，那个与色情挂钩的情形，如果你看看在异教底下人道德那个整个的情形，叫人心寒。结果他们看见在这一班基督徒身上，他们不止生活见证好，叫人佩服，而且你看见他们为了主寻道的时候，为了一个原则，他们从来不改变。这个世界，你只要有利益、有厉害，你什么话都可以，不管什么诚信不诚信。但是因此，你看见这些基督徒好像一言九鼎一样，他只要说过的话，只要向主许过的愿，你看他们一定要做。所以就是每一个人能寻到，背后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格。这个人是完完全全讲原则的，威武不能屈。你今天就是诱惑他也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有一般人是有格的、是背地骨的，那一定是这一般基督徒。而且他们试图把他们摧残，要经过三百年把他们摧残了，结果他们仍旧在那里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发现主耶稣的教训实在与众不同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你知道罗马有一个皇帝，他的母亲，他说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，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哲学家，我们也写他的传记，也照着主耶稣所讲的所行的，让我们来写一本书，像四福音一样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异教所带来的那个腐败，异教所带来的痛苦，异教那个功利主义所带给人一切，弟兄姊妹，有平安吗？有喜乐吗？有满足吗？什么也没有。这些人虽然被人到处追赶，这些人虽然没有家，虽然贫穷，他们是世界上最喜乐的一代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300年有多少只眼睛在那里看，他们知道世界上有一股的势力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的。这些人所面对的枪和炮，这些人所面对的是生命的威胁。但是你看他们的表现，你看他们走到狮子洞里面，你看他们走到斗兽场的情形。弟兄姊妹，人不是血，人不是铁做的。这些所谓的异教里面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不能忽略这个事实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说过，连后来连罗马市长都看不过去，都写封信告诉皇帝说，你不能再杀，你杀一个人就要另外一个要信耶稣，到时候罗马一个人都没有了，没有不够给你们杀。所以这个影响毫无疑问的很深很深的印在康斯坦丁。那么他在英国的时候，他的军团里面，英国的军团里面大概10%都是基督徒，拥戴他的人。然后去注意说，这个基督教特别他们所传的福音呢，不是一个地方性，他们是全世界的，所以他们的影响是全世界的。 他们有一个力量能够普遍全世界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他们虽然受了这么多的逼迫，最残酷的逼迫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戴更新最后十年的逼迫，那实在不是人过。康斯坦丁他自己证明，他看见基督徒怎样受这么多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你不能说圣灵没有在他里面做，圣灵当然在他里面做。当然，他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所看见的是从政治的眼光来看。他在那想，如果有一天他能利用这样的宗教，如果能好好的把这个宗教给他导引的话，而且和这些他所知的他是异教，他是异教徒，而且他所相信是太阳神，他认为太阳神是无铁金的，这个什么无铁铁金刚，就是没有敌的，没有人能够抵挡过他，他就是个拜太阳的一位，他就是拜太阳神的一位。所以他想说，如果基督徒能影响这些异教徒，异教徒也能够影响基督徒，然后呢，让把这个宗教好好把它导引了以后，那么结果呢，一定是成为统一罗马教一个很重要的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严格的说来，这是康斯坦丁他从政治的角度他所看见，所以他欢迎基督教，所以他高举基督教。他知道说，如果你顺着这个潮流的话，那对他自己，对整个罗马帝国来讲是最大的好处。你能够让这些影响人高道德的，他们这种实在说来，这种单纯的，如果能影响这些异教徒，能叫他们成为顺服的子民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对罗马帝国来讲，那个利益是最高最高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是在他的背后。这是一点，这是从政治角度去看。那第二点呢，他到底有没有救，到底这个人有没有得救，他实在是个脚踩两只船人，他一面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同时是异教的最高的祭司。我们说过，这个最高大祭司本来是在帮约加摩的，那么现在哪个皇帝先继承他呢？现在谁继承的？是康斯坦丁继承的，是个最高最高的大祭司。所以他根本是脚踩两条船。如果主耶稣真的，他因为相信主耶稣，他真的有改变的话，那么后来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？他亲自谋杀了他的长子，他亲自谋杀了他的妻子。后来呀，这件事情大家叫起来，就在异端的这个国家，异端的就是空前的这些大事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良心到底在他们里面还是说话的？那个舆论在他们中间也在皇帝身上还是造成压力。后来他狼狈到那个地步，他不能够在罗马待，怎么办呢？结果他就非得跑到远远的地方，就是跑到今天的君士坦丁堡，那个时候叫做拜占庭。那么如果大家要到跟着保罗走的话，很多保罗的旅行团在台湾去，第一站就是君士坦丁堡。那么如果你到了君士坦丁堡，我希望你能够多住几天，你如果自己有可能的话，多看看景。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君士坦，那个时候还不叫做君士坦丁堡，那个叫做拜占庭。那么为什么君士坦丁堡本来在罗马做皇帝做得好好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如果你到罗马去，有一个罗马凯旋门，是不是那个罗马凯旋门是纪念什么？就是纪念君士坦丁堡得胜的。所以每次你到罗马，你只要看见罗马的凯旋门，你就想起康斯坦丁，你就想起约加摩的教会，这就是康斯坦丁。但是康斯坦丁如果是跟随主的门徒，怎么可能做个杀人人？如果他里面有生命，里面得重生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谋杀他的儿子，也怎么可能谋杀他的妻子？结果连外邦人，连异教徒都觉得过不去了，他实在待不住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到了很遥远，好遥远。你看，不是罗马了，现在越过了希腊，然后现在到了土耳其今天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拜占庭，他就把他名字就改成君士坦丁堡，然后他就把他首都就定在那个地方。 我们许多时候说哦，他，所以我今天读也不大懂，怎么